包括一等的吧。好，大家早安。你看这么大的场子，这么少人，对我是一种侮辱，知道吗？
好，没关系的。
对，今天我想达成一个目标，是看可不可以不要 demo 了。好，我是有准备 demo， 但是可以不要用最好这样子。好，那今天主要谈一下 SharePoint 的2013的一些东西，其实就是把所有 SharePoint 功能大概 overview 给大家看一遍这样。那最主要让大家知道在 SharePoint 上面可以开发的程式有哪几类，那么可以怎么去做它，到时候你在应用的时候怎么去选择它。那因为东西还很多，所以我再挑几个来谈。第一个呢，当然我会稍微简单花个三分钟介绍一下 SharePoint 的开发架构，还有你开发的环境要怎么样准备它。那很多公司在开发 SharePoint 第一个遇到的问题就是 developer 的环境怎么做。那我会跟你稍微简单讲一下。那再来就是 SharePoint 上最主要的东西叫清单，大家都会用文件库算一种清单。那么清单呢，在使用上会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它会超过5万笔不能捞回来啊，一大堆的限制啊。那甚至是你的清单会放在不同的网站、不同阶层的网站或者不同的网站集合，甚至是不同的 FOM 里面。那我们就需要做到一些清单的整合，比如不同的清单捞回来做，就有点像资料库的资料表，你可以做 union 啊，有没有？好，做 partition 啊这些东西。那么在 SharePoint 里面的 AP 呢，如果你要存取到外部的资料来源，大家都知道可以用一个东西叫 BCS， 啊，以前叫 BDC 啊。那它可以存取的资料都非常非常多，不只是资料库啦。所以如果你有写 WCF service 的话，也可以透过它去存取。好，那 SharePoint 里面呢的程式放在 server 上的程式，大概是分成两种，一种就是所谓的 FOM solution， 就阵列式方案，那一种叫做 sandbox solution 这样。那么不放在 SharePoint server 上，是放在 client 端的话呢，就会有像现在的 SharePoint APP 啊， Office APP， 或者说其他的像行动装置这样。所以我们会谈一下这几种的差别。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是我每次做专案都遇到这个状况，就是应用程式都会有一些设定的东西要储存在系统里面，比如说user 的喜好设定啊、连线字串等等这些相关的应用程式设定，在过去你可能会放在什么 web.config 档啊、资料库里面啊等等的地方。那么在 SharePoint 里面有没有地方可以让你放这些设定？当然有，特别是你的系统如果是横跨不同的地点，那这个设定放哪里就很重要了。OK， 好，就包含 local 的设定跟 global 的设定要放什么地方。那最后还会再弄个列表，让你知道 SharePoint 有哪些服务可以用，剩下的其他服务这样。好，那 SharePoint Server 2013的底层呢，一定要 Windows Server 2008 R2 SP1 64位元的，要不然就 Server 2012，然后不可以用 Windows 8。以前 SharePoint Server 2010是可以装在 Windows 7上面的，给开发人员用的，那现在已经不行了。OK， 我已经放弃这件事情了。因为我装过也蛮麻烦的了，所以开发人员如果你要开发的话，准备一台 Windows Server 2012或者是2008 R2， 好，要 SP1 64位元的，所以 client 端的开发人员就要准备一个这个机器在，然后他的机器里面你要装 SharePoint Server， 要不然会比较麻烦。好，然后另外呢是他的上一层就是 IS 7.5 或 8.0， 看你是2012还是2008 R2， 所以呢 ASP.NET 就用的是 4.5 版，所以过去2010用的是 3.5， 现在是 4.5。Okay， 好，那今天不谈移转了，移转上当然会有一些问题，今天就不谈这个。好，那上面就是 SharePoint Server 2013，然后这个投影片呢，到时候我会放在我的最后一张，我会有一个网址，上面会有投影片的那个网址，很短，你就抄一下就可以下载了，连翻译这样。好了，那这边会列出一些需求就不看了，反正网址都给你的。好，该安装 SharePoint 要什么硬体的需求啊，开发环境怎么一步一步建置，都会有那个step by step 的步骤可以让你看啊。好了，那 SharePoint 呢可以开发哪几种类型的应用程式呢？分成两块，好，左边那一块呢叫做on-premise， 就是你自己装一台 SharePoint server， 那右边那一块就是 Office 365上面的 SharePoint online， 就 cloud 那一块的。好，那在 on-premise 这边呢，你可以做的程式有几大类呢？一类呢叫做 full trust 的程式，我们叫做 FOM solution， 叫阵列式方案，好，待会解释它是怎么 run 的这样。那第二类就是沙箱式 sandbox， 这是2010年他推出来的一个新的方式叫 Sandbox， 那2013年就出来一个东西叫 APP， 所以如果你自己架 SharePoint Server 可以开发这三种应用程式这样。那如果是 SharePoint Online 的话呢，你只能开发这两种 Sandbox 跟 APP 这两种，因为呢 Office 365里面的 SharePoint Online 它是用租用的啦，你去租这样，所以你租到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小小的这个网站集合而已，你并不是租一个 SharePoint Server。那可是问题是你要去装这种 full trust 的这种专案的话，必须要是 server 的管理员，我们叫 FOM 的 administrator， 所以租用的话你就不能用这种程式，就只用这两种。 OK， 好，好了，那我这边有列出说这种程式它可以存取什么东西，像 Fortrust 可以存取所有 SharePoint Server 上的物件模型，所有函式库都可以用，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就对了。好，但是像 Sandbox 呢只能存取部分的，我到时候会讲为什么要只有存取 partial 部分的。好，然后呢APP 的话呢基本上它是一种，比如说用 JavaScript 写，它基本上是用 JavaScript 写的，配 HTML， 所以呢它是 run 在浏览器这边的，所以浏览器这边的程式要存取 SharePoint 呢，你只能用一种方法叫 Client Object Model， 就是 SharePoint 会提供一些 Client 端的物件模型，透过 HTTP 的方式，那中间传 XML 或者是 JSON 物件。OK， 所以你可以用那个 AJAX 的方式去 call 它，这样。所以只要是 APP 的，一定是用 Client Object Model。好，大概这几种差别。好了，那刚刚说2013多了一个东西叫 SharePoint APP， 那我记得去年好像讲过这个。那它的架构基本上就是这中间这块是你的 APP 啦，你就是写 JavaScript， 然后呢网页的画面的这个版面是用 HTML5， 然后 CSS 样式去处理你的画面这样。那跟后端沟通的话，可以用 OData。就是它 SharePoint 会提供一些那个一些 REST 的 service 啊等等，你可以去跟它做资料的存取。那么验证的部分可以透过 OAuth， 这到时候我会，好，这场不会 demo， 我在另外一场讲那个 ASP.NET 转 Store APP， 就是 Win8 APP 的时候会谈到那个验证，一样啦，做法是一样的哈。所以不管你今天是自己架的 SharePoint Server 还是 SharePoint Online， 其实在写 APP 是一模一样的啦，这都是没有差别的，就是好。好了，那我们先看清单的部分。好了，那我在做专案遇到几个状况。第一个呢是什么？那个清单资料的汇总，就是譬如说呢，你有很多的 location 都会有的 SharePoint Server， 就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 SharePoint Server。然后呢，我在这个一个集中的地方，比如总公司，我希望能够去查到各个地点 SharePoint 上的某些特定清单的资料，比如公告啊，或者说订单啊、业绩啊这些资料这样子。那你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程式跑在这个比如总公司这边的 SharePoint Server 上，然后呢去连到远端的 SharePoint Server， 透过 Client Object Model HTTP 去把资料及时捞回来，然后用程式把它 aggregate 在一起，然后秀给 user 看，比如用 WebPass 秀给 user 看。那这样当然缺点在什么地方？第一个速度会比较慢，因为你得要远端去捞资料，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验证的方式你要去选择。好，还有这道传输的过程中，你可能要加密一下吧 ，HTTPS。那再来是，万一断线的话就看不到了。所以另外一种做法，就这种做法，就是用所谓的那种定期汇入的做法，就是你可以排成写一个SharePoint 的 Timer Job， 或者我们一般都写什么 Console 应用程式啦，就命令列那一种，然后设到 Windows 里面，不是可以做排程了，也可以啊，就定期做排程，然后呢，从远端的 SharePoint 把你要的清单把它捞回来。然后再写到我们 local 端的清单里面 ，OK， 有点像汇入那个动作啦。所以优点就是说，如果说到时候远端的 server 是有问题或断线时，还是可以看得到这些资料，因为已经捞回来了。缺点是它没有办法那么的及时，看你的那个捞的那种 interval 时间是多短的、啊。OK， 好，那如果说越周期越短的话，当然效率就会越差一点。OK， 但是越及时就是了。好，所以你可以用 aggregate 这种方式。那再来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呢，我们为了让资料能够不重复，一定会做珍贵化。SharePoint 上的资料也可以做珍贵化，基本上清单就跟一个表格一样了。所以你会做珍贵化，然后透过关联，像查阅的栏位啊，去把它做连在一起。那当然，各位如果有写过那个 Camel 语法去捞 SharePoint 清单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如果你要捞两个清单，然后把它类似 join 这样，知道什么？把 join 在一起，并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啊，就不像 SQL 语法有个什么 join 语法，有没有？Okay， 比较不方便的啊，但是所以像这种例子，我们就希望为了效率，我们就可能会去一样做排程，然后在指定的时间去把两个以上的清单，把它通过程式把它 join 在一起，然后放到一个 standby 的清单里面去。那么这个地方就很适合拿来做报表啊等等这些动作。好，你可以这样去弄它。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是更偷吃步的是什么呢？因为毕竟自己去捞资料还是有点麻烦，你还要自己排程啊，干嘛干嘛。那各位不要忘记 SharePoint Server 上有个东西叫做 Search Service， 或者说你自己这样加了 Fast Search 都可以，它有搜寻的服务。所以如果说你把清单当成一个搜寻的来源的话，那这个清单不管在哪些 SharePoint Server 上面，你用搜寻就可以把它捞回来吗？可以吗？所以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我要捞出一个整合过的清单资料，来自不同的 SharePoint Server 不同清单的话，有一种做法是先让 SharePoint 的这个 Search Service 去搜寻，去做 crawling 啊，然后做索引， 然后我的程式去呼叫什么？呼叫 Search Service 的 API， 我给它 Keyword， OK， 给它这个 Scope 范围，然后让它搜寻资料回来这样。所以你可以去，比如呼叫两个搜寻的引擎或者一个，因为把搜寻资料回来之后再把它做统合在一起，这也是一种做法。啊，那它的好处在于你根本就不用去设定什么排程，有没有？就是你自己程式不用写一个程式去做排程做动作，不用，因为 Search 本来就有排程，它就定期会去做。OK， 那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好处，是因为搜寻可以搜寻的，可以做索引的对象不只是 SharePoint 的东西啦，也可以是资料库啊、外部的网站啊、共用资料夹啊、Exchange 的 Public Folder 等等都可以。所以这也是一种偷吃布的方法。OK 啊，那之前我们在一家公司是有做，有在谈到这种东西。也很方便呐、啊，也很方便。OK， 效率不错，因为搜寻它做索引的效率不错。这样，那另外一个东西是大型清单。那我还是建议大家 SharePoint 清单的资料不要放太多了，放个1000万笔啊，1兆笔啊，这个太扯了。你放个几万笔就已经不得了了。OK 啊，那万一真的有那种超大型清单的话，你要考虑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在预设状况下，你用 API 去捞清单资料的时候，它是会有那个 throttle 限制的。啊，什么管理人员是5万笔啊，几万笔？好，每个版本不一样，可以查了。到时候我有个网，我下面有个网址，我都会列网址看。它都有个表格，清单是几笔限制这样。所以万一清单内容超过那个上限的时候，你程式去捞是捞不到这么多的，你只捞到那个上限为止这样。当然可以解开啦，你可以用程式去把它解锁这样。那微软做这个throttle，当然就是因为你去大量捞取大型清单资料，会大量降低那个效能，所以才禁止你做这件事情。预设了 default 禁止你这件事情。好，所以我们的建议是，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因为不见得每次要捞这么多资料了，你可以做 view， view 不可以用程式做，你也可以用界面做嘛，检视了。好，透过检视里面不是可以做过滤吗？那是会有的条件排序这些。好，你把你要的东西捞出来，所以将来程式在存取资料的这个对象就不再是清单，而是什么 view， OK 吗 ？OK， 那 view 就会过滤少部分的资料进来，这样就可以解决刚刚那个大量的问题，这样。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清单东西越放越多，它效能还是会有影响，所以我还是建议你应该定时间排程，写一次程式，把一些旧的资料把它放到其他地方去。那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你这样想了，这个就是鸡生蛋，蛋生鸡了。A 这个清单太大了，所以我把一些历史资料搬到 B 那个清单 ，B 也会变大。那 B 那个清单如果太大，写个程式丢到 C 那个清单 ，C 还是会太大。所以我们的后来的做法就是，会把一些历史资料就丢 database 去了。从 SharePoint 清单把它捞到 DB 里面去，这样 ，OK， 就是这些资料不会经常拿来做查询，有吗 ？OK， 不会拿来做交易，就放 DB。那放 DB 有额外的好处是，你可以做一些报表啊，有没有？甚至在做 warehouse 的这种事情，这样。好，所以一般我们的做法是这样，因为 DB 效能还是比较快啦。虽然说 SharePoint 东西还是放 DB 的，但是它是过了一手了，透过 API 再过去会稍微慢一点。那另外一种做法呢，就是刚刚提过，就是如果你是有很多小小的 list。量并不大的话，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 aggregate 的 view， 就做一个 view 去把这些清单捞回来，然后把 union 在一起或者 join 在一起，这样好，来这两种做法。好，好了，那还一件事情是，大家可能有些人有去 survey 过这些东西，就是 SharePoint 清单可不可以同步？预设没有。那现在有些 third party 的工具呢，是可以让你做这个同步的，但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之贵，比 SharePoint 还贵。OK， 所以各位有空去survey 看看，就是。当然很好用啦，就是你装起来之后，你可以设定说，哎，这个 server 上的哪一个集合的哪个网站的哪个清单，要跟这边的哪个清单做同步 ，OK， 怎么同步，什么时候同步，有没有错误处理啊，冲突处理怎么做，都帮你做好了，很快乐，对不对？如果你有钱就做吧 ，OK， 好。那如果没有钱的，就用没有钱的做法，写程式就是没有钱的人才做这件事情嘛 ，OK， 好，有钱就外包了啊。那我这边有个网址呢，这个是其实在2010以前，2007就有了。叫做那个 SharePoint 的 Content Export Import API， 好，那它是一套 API， 很简单，就是你可以指定你要汇出汇入的对象，它的汇出的单位是网站或清单都可以，而且它可以连 permission 权限都汇出来，那汇出来之后会是一个 file， 应该说一堆 file， 一堆档案，那么这些档案呢，可以再用同一套 API 把它汇入到目的地的这个 SharePoint server 上去。可以做汇入汇出，那这个汇入汇出的话呢，就相对于 PowerShell 的 Import SP Web 跟 Export SP Web 这个两个指令 ，STS ADM 也有 ，OK 也有这样子。然后呢，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是，它只能处理什么清单的新增、修改这两件事情。就清单里面如果有新增东西或修改东西，这些东西是可以汇出来到另外一边去的， 所以就会同步啊。但是删除没办法，删除就不见了，就是 SharePoint 的清单的项目删除就删除了，对吗？所以会说不知道你删除了，所以他没办法处理删除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后来的做法就是，很辛苦，就是针对有删除动作的清单，我们去写什么？写 event receiver 就事件的那个处理，当上面发生 deleted 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就 hook 这个事件，然后马上干嘛？记录一笔动作是删除的。OK， 那等下一次我们在汇出汇入的时候，顺便把这个资料丢过去，由对方的程式再把它删掉，这样。所以删除要自己做了。好，那可是还有一个大问题是，当你的清单的资料量很大，或者是那个loading 很重的时候呢 ，SharePoint 的 event receiver 的事件呢是会掉的。会掉就是会不见，那这就很糟糕哈，我不知道为什么啦，就是 loading 重就会这样。也就是说，譬如说 user 去做了100件事情，应该有100个事件嘛，结果只发生了99个，另外一个不见了，就当没发生，那就严重了。好，所以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做个排程的 job， 定时间做完整性检查 ，checksum 啊，或者说再扫描一遍比对啊，这样。OK， 好，那这个一直没有解决，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会漏掉。OK， 遇到机会并不大。如果你的量很大才有可能遇到你再跟我讲，好吧？好，我遇到一次两次而已。OK， 但是真的事件是会掉啊，这要小心。好，那再来是呢外部资料的存取。好，这个是 BCS。那在开发 SharePoint 上程式最常用到应该是这个了。OK， 因为以前如果说你要去接外部资料的来源的话，你就要用自己的 API， 譬如说资料库用 ADO.NET。OK， 那如果说你要连接你们的什么？自己的系统，像人事系统的话，那可能要写个 service call WCF service。OK， 那如果说要存取共用资料夹的话，那你就要用什么 system 里 IO 里面的这个 API， 像 file stream。OK， 那如果说要抓外面的网站，你可能要用 HTTP client， 或者说什么 web request 这一类的 API 去发 HTTP 要求。所以接不同的资料来源，你用的 API 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就很麻烦。所以呢，在 SharePoint 上程式的好处在于它有这个东西叫 BCS。所以我今天要捞外面的资料来源的时候，我只要呼叫 BCS 的 API， 那它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清单，就是一个 list， 所以我就去抓这个清单或 update 这个清单就好。至于它背后是什么，就不用管它。所以很多 SharePoint 上程式就会用这个东西，我觉得它也算一个很有价值的服务了。好，那它基本上的概念就是，背后呢，你会有一个 BDC 的 service， 现在叫 BCS， 好 ，Business 的 Connected Service BCS， 然后呢，这个是一个 service， 所谓的 service 就是一个。RS 上的网站，好跑在一个集区里面，所以它是一个服务就对了，是一个 WCF 服务，所以你可以直接去参考那个服务去使用它也可以啊。然后呢，会有一个东西会一并使用到叫 Secure Store Service， 今天也会稍微提一下这个，因为你透过 BCS 连外面的时候啊，势必要做身份验证嘛。譬如说你透过它连资料库，那总要做 SQL 验证啊或 Windows 验证，那这个验证的身份怎么样送到那个指定的资料来源？你可以把身份放在 Secure Store Service， 它是放账号密码的地方，但不只放账号密码，你可以放一些 claim 的东西这样。然后呢，这个东西呢，中间这一块叫 Web Frontend， 就是 SharePoint 有一种机器叫 Web Frontend Server， 就跑 Web Server 的地方。这两台是可以分开的啦，是可以分开哈。那 Web Frontend Server 里面会有一个 BDC Runtime， 也就是说我在用 BDC 捞资料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有 Runtime 在做的。我的意思是这样哈。今天如果说你的 SharePoint 的这个整个 farm 的背后只有一台是做这个 BDC 的服务的，这样 OK 吗？然后呢，你前面有四台 frontend server 就做 load balance， 四台 web server 跑 SharePoint 的程式。今天我这个程式里面会去捞什么？捞外部资料，透过 BCS 去捞，是谁去捞啊？是 frontend server 去捞，不是后面这个去捞，这样了解意思吗？后面这个 BCS 的 service 它只是做 metadata 管理的，还有当你要捞这个账号密码会透过它这样子而已。OK 吗？那真正 runtime 这样跑起来那个 runtime 是在 frontend server， 所以如果说你的 BCS 的效能不好，就我去捞外面效能不好，你要加什么机器？加 frontend server， 知道为什么？我不是哦，太累了，那我再加一台这个什么 BCS 的机器这样，不用，它是 runtime 在这个地方，这样大家了解意思了哈。好，那当然很多地方是可以透过可以用这个的，比如说你可以用现成的 webpack 去捞那个 BCS 的资料等等，好，甚至是你有一些像。User 的 profile 个人资料有些是来自你们的资料库的呗，你可以透过它去捞进来这样子。好，那它的运作机制是长这样。OK， 来，好，譬如说了哈，好，这里上面呢是你的 client 端的应用程式，可能是一个手机，或者是 Windows 8的 APP， 或说一个浏览器的网页上 client 端的程式，或者 Office 的应用程式都可以。那你程式呢，它上面会有一个 BDC client 的 runtime， 那它捞外部资料是直接从 runtime 去捞的，这样可以吗？并不是透过下面 BC 再出去的，就是 runtime 直接捞。但捞之前不是要有身份资料吗？还要知道它对应的栏位啊，这些东西叫 schema 嘛，所以实际上它会先 call 什么？先 call 后面的这个BCS 的服务去捞这个 runtime 的资料，做 check， OK， 看那个结构有没有改变这样，然后顺便做身份验证，确定没问题之后，再有 runtime 去捞它。所以基本上简单的架构是长这样子。好了，那 BCS 捞资料呢，也是一样会有所谓的这个 throttling， 就是 SharePoint 为了避免你的 loading 很重，所以它都会做节流啦。超过多少笔就不让你捞这样。那有两个 throttling， 第一个呢叫 connection throttling， 第二个呢叫 result throttling。 result throttling 就是捞资料回来几万笔以下的才让你捞，超过就不让你捞这样，这叫 result throttling。 好，那 connection throttling 是什么呢？我们要连接外部资料，比如说资料库好了，假设好多程式透过 BCS 连资料库，资料库 connection 就会很多个 connection， 知道我意思吗？ OK， 那这个叫什么？叫做 connection，所以它也可以限制 connection 的数量，主要是避免超过你们的授权啊，或者影响到后面的什么伺服器的这个负载的效能这样子。所以它有两个 throttling 是可以做的。啊，对，那下面也有网址，如果你想知道那些限制的话，我点给你看好了哈。sorry， 这你们回去慢慢点啊。我看一下那个 BCS 就好了。譬如这边就会列出来，就譬如说这个好了，每一次 request， 每一次跟资料库 request 的资料有没有？好，可以是这个，每一个 calendar 可以2000个这样资料，这是它的门槛值啦，当然可以调了，所以它都预设都会一些门槛值，所以我就说，如果说你去透过 BCS 捞一些资料，结果发生 error 了，你看是不是门槛值超过，就超过时间啊，超过数量啊，超过连线数啊。OK， 好，这边可以看得到这些内容。好，再回来，噔噔。好了，那 BCS 去捞资料的话，就要考虑到身份验证，就是用什么身份连到后端资料。OK， 那身份验证分成三种，你就看颜色就好了。好，红色、蓝色跟绿色这样。好，那红色就是用使用者的身份，就哪一个使用者开这支程式，或者哪一个使用者登录这个网站，用这个 user， 因为我是 Peter。登录 log on， 那就用 P 的身份连到后面，这就是用 user 本身的身份。那第二种呢是蓝色，蓝色是什么？蓝色是用那个process 的身份，就是执行程式的账号，那这就不一样喽。如果你今天是跑的是那种Windows client 的程式，有没有？或者说是Store APP 的程式，你登录 user one， 那这程式 run 起来就是 user one 的身份嘛？所以登录人是 user one。程式执行身份也是 user， 所以那个红色跟蓝色是同一个人。但是呢，如果说你连的是 SharePoint 的网站就不一样了。你用浏览器连 SharePoint 的网站， SharePoint 网站是在 IIS 上有应用程式集区嘛，跑在 W3WP.ESE 的 process， 对不对？所以 user one 连上去看人是 user one， 执行程式的身份是那个集区账号，这样 OK 吗？所以这时候那个蓝色跟红色就会不一样。好，那绿色是什么？绿色是放在那个 Secure Store Service 里面的自定的账号密码，譬如说你某一个 Windows 账号或者是 SQL 账号 ，Anyway， 你把账号密码放在这个地方。好，所以它就有三种方式连到后端来源了。一种就是谁登录，就把这个身份透过 BCS pass through 到后端的这个伺服器去，比如资料库。那第二种呢，是用行程 process 的身份，比如用那个 RIS 的工作行程的账号连到后端。第三种是你自己定，我要用绿色的某一个账号这样。那当然，第三种你就必须要到 Secure Store 里面去加账号了，然后用程式去把它捞出来，你才会有账号密码，然后才可以去做验证嘛。OK， 好，所以大概是这几种做法这样子。OK， 然后呢，如果说你要用那个 Revert to Self， 就是那个蓝色这个预设是 Pass Through 了，预设。OK， 那你可以用什么？比如假设啦，你可以启用，就用 Get 这样可以吗？好，你把它这个地方设成 True， 它就会 Revert to Self， 这就启用就可以用。你的 SharePoint 就可以用这个，就可以用这个蓝色这种的。Okay， 如果你想用的话，好，那或者是用程式自己调也可以，在程式里面指定用哪一个，这是可以做的。好，好了，那我们刚刚提过几种做法是像浏览器好了，使用者打开浏览器连到 SharePoint 的这个网站，就 Frontend Server。那 Frontend Server 上不是有 Runtime 吗？ OK， 那这个 runtime 呢，首先不叫做身份验证，所以它首先会先丢到什么？先连这个 secure store service。如果说你用绿色那种的话，这样可以吗？好，那 secure store service 的这个身份拿回来之后要做什么事？你只拿到一个账号密码，并没有验证通过嘛？我举个例子啊，假设下面是 SQL Server 啦，那 SQL Server 的验证是用 Windows 验证的话，你在这边拿到一个 Windows Domain 的账号之后，你要等下透过什么？透过这个 STS， 以刚刚的例子就是 AD， 就是网域控制站验证过你这个 Windows 账号这样。但如果说你拿到账号不是 Windows 账号，是那种一般是那种 Claim 的账号的话，那就连到 Claim 的这个服务，像 ADFS 之类的。OK， 好，或者说 Facebook 啊。Google ID 啊，没有好，好，因为你要先过去验证，拿到那个资料，拿到 cookie 啊，或者是一些这个 ticket， 拿到之后再去连到后端的资料来源。OK， 好，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弄。那如果说你是 client 端程式，就 Windows client， 像 Office client 算一种 Windows client， 再捞的话呢，它做法也是差不多啦，也是一个 runtime 在这个程式里面。好，那 user 进来的时候，首先要先做身份验证 ，OK， 就是自己 local 端的身份验证，像找 AD 或干嘛，然后进 BCS。Okay， 然后再去捞后面的资料，好，所以基本上架构是一样的。好，那这个要稍微提一下了。如果今天你的验证身份呢，跟你所属的这个安全的范围不一样，就说我在 A 这个 domain 里面，可是我要去连外部资料来源用的身份不是 A 这个 domain 的，是另外一个 domain 的，这样了解为什么？所以我 A 这个 domain 的机器跟 B 那个 domain 如果没有任何信任关系的话，我怎么可能用我的身机器去丢 B 那个 domain 账号过去验证？这不可以啦。好啊，这时候就会用到这个STS Security Token Service， 就是所谓的 Federation。好，那 Federation 的做法就是 User 进来不一样是网页，好，先连到自家的什么这个 Token Service。好，来喽，如果今天你用的是自己 Domain 上的网站的这个账号的话，那这边可能是 DC， 或说你们的 ADFS 都可以。OK， 那如果你用的是别家的，就是另外一个 Domain 或另外一个地方的身份资料来源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会发觉你的身份不在 local 端，对不对？他就把它 pass 到另外一头，就是另外一家公司或另外一个单位的什么 STS service， 可以吗？由他们在做什么做验证，这样，那最后会换一个 token 回来。所以也就是说，透过这个 STS 这个服务呢，你就可以把这个身份资料有没有放在所属 domain 之外，都可以做验证的。比如你有 partner 的 user 要过来用你的 SharePoint 的什么资料连后端资料来源的话。那你就可以加一个这个机器，就是 ADFS 啦，啊，请对方也加一个这样 ，OK， 然后稍微 mapping 一下，哦，你们那边的三个 user 可以 mapping 过来，我这边的什么身份，那他就可以用下面这样 ，OK， 好，所以如果说你有遇到这种身份验证是会涵盖多个身份验证来源的时候，就可以去加这个东西。那其中还有一个例子也是一样，像什么像 SharePoint Online 就是这样 ，Office 365的 SharePoint Online 它的身份机是云上面的 AD 嘛，对不对？好，云上面的这个身份资料。所以如果说今天我的这个 SharePoint 是在 Online 上面那一个的 ，OK， 可是我的身份却是在 Local 端 Domain 的，那很明显你上去就要回来验证嘛 ，OK，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连到 Online 上面去设它的什么 Security Token Service， 可以吗？让它 Trust 我们 Local 端架起来的一台 ADFS， 那背后是 AD 这样，那它就会回来验证再回去，这样 OK 吗？好，那这个东西不只用在 SharePoint 啦，Exchange 也可以用啊。也是我需要那个 Exchange 的这个账号密码有没有？就是我要用 SharePoint Online 上面的什么，那个应该说 Office 365上面的 Exchange Online 信箱在那边呢、啊，可是我的账号密码在 Local 端 ，OK， 那就可以这样玩 ，OK， 好，就是你的服务跟身份资料是不同地方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做。好，那我弄一个表，就是我们在存取 SharePoint 资料的时候有几种方式，一种最常用就是用那个SP Query， 又写 Camel 语法，一种 XML 语法去捞清单资料啊。哪一种是用 link to SharePoint， 比较懒的就用这个，有一个指令叫 spmetal， 你可以指定 SharePoint 的网站的网址，它会产生一个函式库栏。所以如果你有一个清单叫做这个 customers 的清单，它就会做出一个 customer 的类别，有点像 link to entity 或 link to SQL 那种概念，这样用物件的方式存取那个 SharePoint 资料。那么还有一种是用 SP site data 这种 query 方式去捞资料。再不然就是有透过 BDC 捞外部资料 ，OK， 所以捞资料大概就是四种方式了，这种方式 ，OK， 好。那如果你用的是 client side object model 的话，它基本上用的是像这种的，是一样的。那这边大概列出几个，你可以看一下，像什么，像如果说今天你要去跨 SP side 就是网站集合，我现在写的都是类别名称，好吧 ？SP web 是网站 所以如果说你要在同一个网站集合里面跨网站去做资料捞取资料做统计的时候呢，就请你用这个，好 SP-side Data Query， OK。那如果说你要连一些外部的资料，不管是二进位啊，或是外部的这个清单资料等等啊，就要用这些。那其中有一个东西是这个，如果你在沙箱室里面去存取外部清单的资料的话，你就用什么 SP Query 就好了。就你还是要有 BCS 捞外部的资料了，像一个资料库的资料。但是呢，我们是用这个标准方式去存取清单，因为它会变一个清单，啊，这样就可以了，就不用直接去用 BCS 的这个 API 这样。好，所以大概有这几个做法，你可以看一下啊。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沙箱式跟阵列式方案的差别。阵列式方案就是，好了，你看一下好了。不要说我没有 demo， 我让你看一下新增专案的画面就好了，好吧？这样够好了吧？对。Okay. 所以你在做那个SharePoint 的 solution 的时候啊，其实一开始他就会问你一件事情，就是，你到底是一种那个 sandbox 的 solution 还是一种 farm 的 solution？ OK， 那当然这个建完之后是可以调的啦，你可以在那个专案属性上可以马上调成 sandbox 或者是 farm， 可以调整啊。那它的差别在哪里？我们要讲这件事情啊，什么时候要用 farm solution， 什么时候要用 sandbox solution？ 那它有没有一些限制这样子？这个算 demo 了吗？啊，没有，好，到时候再写个程式给你看啊。好了，那第一种叫阵列式，刚刚下面那种叫 farm solution 啊。Farm solution 它做出来的程式要部署在哪里？部署到 front end server， web front end server 上面，就 IIS 所在那个机器上面啊。然后呢，它执行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个 DL 档啊。OK， 那各位知道 DL 档要在一个 ESE 的 process 里面 run 嘛？所以它在哪一个 process run 呢？在 W3WP.ESE， 就是 IIS 的集区的那个行程里面 run 这样。然后跑的就是你的集区的身份。OK， 所以它有几个优点是：第一个，它是跟 SharePoint 的程式 run 在一起的。刚刚不是有 BDC 的 runtime 吗？有吗？它也是在 W3WP 里面 run 的哦，是一起 run 的。所以只要你的 farm solution 写的不好，去耗用过多的 CPU 资源或者 crash 掉了，你的 SharePoint 的 front end 就 crash 掉了，不是全死啦。比如你有五台 front end 的话，就一台 crash 就一台 crash。OK， 所以它是有风险在的。那优点是什么呢？你可以存取所有的 API， 所有的函数库都可以用，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那个限制。就是你要用多少 CPU 就用多少 CPU， 对不对？要拼命存取硬碟就拼命存取硬碟，你可以把它超挂掉都没关系。OK， 那也因为这样，所以你要安装阵列式方案的这个身份，必须要是 farm 的 administrator， 就是伺服器管理员，至少是那个 front end 的管理员，才可以部署。好，那缺点就是没有隔离。OK， 也就是它是在跟这个 web server 的这个行程是放在同一个的。好，好，那沙箱的架构就不一样了，这个就是那个 W3WP.ESE。原本那个阵列式是在这里 run 的，所以这个意思整个 front end server 的 SharePoint 就挂了。好，那沙箱式的做法就是一样是做出来是个第二档的程式，它是跑在另外一个 process。请注意一下，这个 process 叫做这个叫 SPUC worker process 的 ESE， 这个 process 跟这个 process 可以 run 在同一台，可以预设是同一台，那就代表你的什么，你的程式码是不是在同一台，也可以分成不同台。什么叫不同台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就加装两台 SharePoint server 可以吗？然后这两台就其中一台启动右边那个服务，一台不要，那么有启动这个服务，它就是专门跑什么 sandbox solution 的。 OK， 好，所以如果你要启动那种服务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啊，这还蛮容易调的。这是那个管理中心啊，那管理中心里面可以管理伺服器上服务，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可以去设定说你要管哪一台 SharePoint server， 比如你有好几台，你就选到之后呢，里面会有那个 user code 的那个，使用在哪里呢？啊，这里，我把它放大。好，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沙箱化程式码服务？有没有？好，那右边就可以设定说要启动还是停止嘛，对不对？所以你只要指定某一台。你的这个服务是有启动的啊，其他不要启动。那么那一台有启动，就是专门做什么 run sandbox 的。好，所以就有可能有一种状况是，你的 SharePoint 网站是在 A 那个 server run， 比如左边是 A 那个 server， 可以吗？但是里面跑了沙箱的程式跑到 B 那个 server 去 run， 可以，这可以，它会自己丢，你不用管它。OK， 也就是说不只是做逻辑上层 process 的隔离，也可以做实体机器的隔离啦。好，好，那刚刚那个服务就是这个名称，所以你在工作管理员可以看到它，它就会启动它。 然后你的这个程式就在里面 run 就是了。那你的程式在 run 的时候一定会呼叫物件模型，对不对？比如抓清单 SP query 啊，好 SP size SP web， 它这个地方会做什么？做那个过滤，就是不让你用的就会禁止你去呼叫它。我的意思是说，你编译会过 ，compile 会，比如你去做一个，比如你在沙箱室里面去存取那个 farm 的东西好了，去设定 farm 的东西，然后编译过了，跑到沙箱里面 run 就当掉了，就死掉了，因为它不能用，这样 OK 吗？所以它是在 runtime 的时候过滤出哪些是不让你用的这样子。那为什么沙箱会不让你用某些东西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如果今天呢，我只是要装一个程式，它只是一个 web part， 可能是捞清单让 user 看这样，对吗？基本上它只要捞清单，不需要做别的事情。那这件事如果你用阵列式方案做的话，你要找谁安装啊？要找那个系统管理者去安装，就很麻烦。而且装的时候呢，又必须要每个 frontend 都要装到，你不知道 user 连到哪一台 frontend 嘛。然后呢，如果说今天是沙箱的好处是，你只要是网站管理者就可以装了。在那个网站设定里面会有一个方案的那个清单那个地方去加就可以装了，而且不用停掉任何程式 ，OK。然后网站管理员可以自己决定要什么时候要停掉它或启动它。那重点是它会有配额限制 ，OK。那这个表就是那个配额的表，我随便捞几个了哈。也就是说，沙箱方案在执行的时候呢，它是会计算它的，比如说 CPU 的使用量、下达的 SQL 指令的次数，然后呢捞的清单的这个数量等等这些东西，那都会有一个上限，你可以设，只要它使用量超过这个上限，这支程式在今天就不能再 run， 它是以天为单位的，那明天又重来一遍这样。好，那这个使用量的这个设定是用 quota 在设的，就是一个点数啦，啊，比如预设是300点，那么每一点就可以换不同的东西嘛，类似信用卡换赠品一样，是吧？好，一点可能换20个 SQL query， 啊，一点可能换30个什么东西这样子。所以当你把所有点数用光的话，今天就不能用这支程式了。这样，所以对于 farm 管理者来讲，沙箱式的好处在于，我可以严格限制这些程式的什么资源使用量，不要去拖垮我的什么系统。像昨天我们才在讲这游戏谈，讲这游戏谈到这件事情嘛，吃饭的时候谈到。所以你看到很多网站就是当 loading 很重的时候，有没有？比如现在比如订票好了，满载的，就外面都订不到了。正在订的也订不到，知道为什么吗？就大家都慢嘛，大家都 time out， 大家都垮掉嘛，所以原本在里面订的可能有100个正在订，它也被拖累了这样子，这样了解吗？那透过这个方式你就可以做节流 ，OK， 好，让需要服务的继续跑就对了。那这个画面呢，在那个你的网站的管理的画面的这个主机柜有一个方案可以看到它，这边可以自己装，啊，你可以拿掉或弄这样。好，那另外刚刚讲那个quota的限制预设是300嘛？然后警告 level 好像100吧，你可以调，用 PowerShell 就可以调。好，比如说我去，这是抓所有的那个 site 了，好，把所有 site 的那个 quota 设定成300点这样，你可以自己调高或低，就可以这样。然后如果你去租用 SharePoint Online， 就是线上那个 SharePoint 的话，它也是用这样，它会帮你弄设好。所以如果你的程式超过这个 quota 了，你就要再付钱。OK， 我要买更多的 quota 来 run 我的程式这样子。OK， 好了，那我这边看一个例子是这样啊。譬如说这个是一个 SQL Server， 那我的程式呢是用 Sandbox 写的 ，OK， 就沙箱式那种写的。那我希望在 Sandbox 的 Web Part 里面去存取这个 SQL Server 的资料。那重点来了，沙箱是不可以直接存取外部资料的。就 Sandbox Solution 可不可以开 SQL Connection 呢？开什么Web Request 的连 HTTP 啊，这个都不行，连外面一律不行。Sandbox 的这个只能连那个网站以下的东西。清单啊，文件库这种东西，别的网站都不行了。OK， 所以今天如果说我连的是外面，像 SQL Server， 它就不能这样直接连过去了。好，那有很多方式可以做。OK， 好，那我大概讲两种，是第一种。第一种就是透过刚刚讲的那个 BDC 不是可以接外部资料来源吗？那做完之后会产生所谓的清单，我们叫做外部清单 （external list）。那既然它变清单之后，就可以让它去存取清单，这样 OK 吗？所以Sandbox Solution 存取清单，清单是一个外部清单，透过 BCS 再连到后面这样，这是一种做法。OK， 好。但还有没有另外一种？有另外一种做法，我们待会会跟你讲啊。好，那以这个例子你看一下就是这样啊。这个是你的那个 User Code Service， 就是你那个刚画在右边那个 Process 了啊。然后呢，它会有一个 User Code Process Service 啊。那 BDC Runtime 在这个地方，就刚这张图的西部了啊。好了，那所以你连过来的时候，他先做什么？做那个身份验证，所以可能去捞 SQL Store Service， 的账号密码捞出来，再连到 BCS， 就是后端那个服务，去捞那个 metadata， 然后捞那个 content type， 就内容类型，然后才可以抓到那个清单，然后再去抓这样。所以基本上是架构是长这样子。好了，那谈到 Secure Store Service， 你就知道它是放账号密码的，对不对？ OK， 放各种不同类型的身份，不一定是账号密码的啦。好了，那来了。放没有问题，就是用程式去设定就可以放进去的啦。你要找那个服务应用程式里面的 Secure Store Service 在 SSS 这里，你们好，那比如我管理它。OK， 好，哦对，我还没产生过禁药，等一下。所以放在里面的账号密码是会被加密的。那今天不谈管理了，所以。要小心啊！如果说这个金钥不见了，里面的账号密码就通通毁了，就通通不能用。这样好，然后你就可以去新增新的那个这个 skills， 比如说我做一个好了，随便弄一个。好了，那这个地方就可以注意一下，就是我现在做一个叫 SSO， 是准备放一组账号密码。那这种账号密码的这个。资料是放什么东西的？一种是放个人，就是 user 的那个 username password， 可以吗？那群组就是群组，像 Windows 的群组。那不管是个人或群组，它就有两种，一种叫做票证，有没有？个人票证跟群组票证，票证叫 claim， OK。所以刚刚提到，如果你的身份不是 local 端的 AD 的账号，是远端的，有没有？透过 federation 的那种，你可能就要用票证， OK。好，就看你待会要存的账号的身份是哪一种身份啊？那如果你要放的是 Windows 的账号密码，那就是个人这种这样。好 ，Windows 的群组呢，就是群组这种这样 ，OK 好，好，那所以弄好之后就下一步，好，那待会放账号密码就可以了，然后管理员，好，弄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设定它上面的账号密码哈，所以我们来设定它的，好，你看这个地方呢就可以指派你的存在里面的 username 跟 password 要打两次了。所以你就可以把一个账号密码先存到这个地方，它会加密。那重点来了，你怎么样用程式去捞这个账号密码出来，捞来用才可以去做验证呢 ？OK， 好，所以我们主要谈这个东西啊。回来，好了，那做法的话呢，你必须要呼叫 Windows API， 就是你在 run 程式的时候用 user one run， 对不对？那如果你需要转换一个身份出去的话，你要跟 Windows 讲嘛，做验证这样哈。所以会用到一个 Windows API 叫 log user。好，这个你不用管它，反正我有写成 API， 你就拿来用就好了。OK， 好，我会附那个程式了，那个程式叫做这个，在我到时候你们 download 里面就有这个档，就是一个类别函式库就对了哈。好，那直接看这里好了。基本上用法很简单，就是这样哈。你就 new 一个 impersonator， username， domain， password， 这样可以吗？可能 user 自己敲的，有没有？或从 SSO 捞出来都没关系啊。Anyway， 然后弄完之后就得到这个，然后呼叫impersonate。所以这一行 run 完之后，这个 process 这个行程的身份就是这个账号密码了，而不是原本的账号密码。好，然后做完之后你再 undo， 就恢复到原本的账号密码。这样知道意思吗？好，你看 user one run 一次程式，这程式的 process 就是 user one 在 run 的嘛，对不对？经过这里这一段程式就不是 user one， 而是这个账号密码这样的身份。这样 OK 了哈，这个是 Windows 账号哈。好了，那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刚刚不是有个那个 Secure Store Service 存了一组账号密码吗？你只要能够把它捞出来，不就可以放这里了吗？对不对？好，那怎么捞呢？就这样捞。来，你用这样的 get green 好，这个是你的 SharePoint 的那个 farm 的位置，好，阵列的那个网址。这是刚刚我们是做一个 Secure Store Service 的名字吗？我叫 SSO， 你就一个名字。好，请他去捞这个 farm 里面背后的 Secure Store Service 里面叫做这个名字所存的账号密码。那你就准备三个什么？三个这个变数都 out 出来嘛。所以 run 完之后，你就会得到一个 username、domain 跟 password 了。好，接下来下面就一模一样了，这样清楚了哈。所以如果你要用程式去捞 Secure Store Service 里面账号密码是这样捞出来的，这样 OK 吗？但是要小心啊，这个我今天不谈安全性了，因为这是明码，知道意思吗？你最好用那个 Secure Stream， 就是当年不是用 Secure Stream 嘛，比较安全一点。你这样知道是这样弄就好。好了，那刚提过呢 ，Sandbox Solution 在存取外部资料，一种就是透过 BDC 嘛 ，BCS 对不对？然后透过 SSO。那第二种是什么呢？用 Full Trust Proxy 这个东西，我过去都没有讲过了，就先提一下好了。就是代理人，就是 Sandbox 程式不能抓外面，对不对？没关系，我写另外一个东西，另外一支程式。Sandbox 程式来呼叫我这支程式叫 Proxy 再去连外面，这样，这样了解好？这叫做 Full Trust 的 Proxy， 就透过它就可以做任何不该做的事情。OK， 当然你得要管理者才可以装这个了，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是我的 Sandbox 的程式 ，OK 吗？我不能连直接连后面的什么 WCF Service 或 SQL Server， 我就写一个这个 Proxy， 这样 OK 吗？它 pass 参数给它。他再转成比如 SQL 语法流过去，或什么 WCF 的呼叫这样。好，那怎么做 Full Trust 的 Proxy 呢？是这样做的哈。基本上是这样，你要先做一个 Proxy 的类别，到时候会 run 起来这样。那你不是要丢参数给他吗？所以你要做一个参数的类别这样。所以你先做一个参数的类别，随便什么名字，要记成 SP Proxy Operation ARGS Arguments。然后这里面呢，你可以放自己的属性。譬如说啦，假设我今天要连到外面。的资料库，我要带什么表格？资料库的表格名称好了啊，然后什么会员条件的这个值之类的，你就把它写在这个属性里面，了解吗？就是你要传递给它的参数，请你包成一个类别就对了，这样可以吗？我没有加，你应该再加多一点这样。然后基本上我们还是会需要两个东西，一个是那个组件的名称，一个是 type 名称 ，assembly 的名称跟它的那个完整的 namespace 点类别名称这样。好，那接下来你要做一个 proxy， 继承 sp proxy operation。好，那这个记得它之后，你去 override 一个方法叫 sq， 也就是说将来 sandbox 去呼叫这个 proxy 的时候，是去 new 一个这个物件出来 ，SharePoint 会 new 它出来，然后 call 它的 sq， 这样可以吗？然后你要带给它的参数是用这个参数 pass 进来，所以到时候我们会 new 一个上面这种物件，填里面的属性，然后 pass 给到这个 args 这边，所以 sq 里面你先把 args 转为你当初的这个什么参数类别的形态。那这个 my args 点不是可以点出里面的属性吗？懂我意思了哈。所以 proxy 上面 sq 是会收到你 pass 给它的参数了。啊，这参数你要干嘛？转成 SQL 语法干嘛？就随便你了。然后开始去捞 SQL connection 干嘛干嘛干嘛，这样 OK 吗？好，那怎么样丢参数过去？还要怎么样注册这个 proxy 哈？是这样。首先你要先把刚写好那个 proxy 注册进去。注册方法是你在那个 feature activated 应该写过这个了哈，就是 SharePoint 的方案都会有功能嘛。就可以启用什么网站集合功能那个功能啊，在功能启用的时候呢，你做什么事啊？你去捞这个东西是 SP User Code Service， 就是那个 Sandbox 的那个 Code Service 啊，然后来了，你就去 new 一个 SP Proxy Operation Type 括号，这边不是有两个参数吗？一个就是你的那个这程式编出来不是一个组件吗？一个 DL 档，这组件的名称跟它的什么类别名称就放这里。那我是直接放这直接放什么？放 static 的，所以你这边只要写一份就好啊，这边只是引用它就好了。他说：“哦，原来我们有这么一个组件，里面有这个类别是拿来做 proxy 的，这样可以吗？”那将来他要去弄的话，就把这个组件载入机体，然后去 new 这个类别，就得到 proxy 了啊。好，接下来呢，你这边可以 add 把这个 my operation 加进去，然后 update， 这样这个 user code service 这个 sandbox 的 user code service 就正式说哦，有多一个 proxy 可以用了，这样 OK 吗？好。那怎么 call 那个 proxy 呢？首先你就把你的那个参数的类别 new 一个物件，然后设一些属性，这你是自己加的啦，对不对？这些类别可以自己加嘛。好，设完之后是这样，这是在 sandbox 的程式里面 ，sp utility 点 sq operation。好，第一个要请他去拿哪一个组件载入机体去 new 哪一个类别 pass 什么参数，就这样 ，OK 吗？所以 call 完之后，他会 return 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什么？就是刚刚。SQ return 的东西，好，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透过这个 proxy 的机制，你的 sandbox 就可以透过它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OK， 但是要装这个 proxy 还是得要系统管理者啦，对不对？好，这是第二种方式可以让你用 sandbox 的程式去捞外部的资料来源。OK， 好，不管是哪一种资料来源都可以捞啊。好，再来是用户端。如果今天的程式不是 run 在 SharePoint Server 上，我们刚讲都是在 SharePoint Server 上 run 的程式，是 run 在另外一台电脑上，可能 Windows 程式或是网页程式的话，就会呼叫到所谓的 Client Side Object Model。好，就是 SharePoint 会提供很多的物件模型，基本上就是你传 XML 或传 JSON 不一定了，那回来的格式是 XML 或 JSON。Okay, 所以既然是这种传团递方式，所以你只要能够发 HTTP 要求的 client 端就可以了。好了，那写法这个是JavaScript 版本的，就是你就 new 一个这样。然后这边就可以 SQ query， 但在 SQ query 之前，你可能要去，比如 get 清单啊 ，get web 的资料啊，或下什么查询语法这样。所以基本上它是批次的、哦，就是 就 server 端程式，如果你 run 一行程式码，它就捞一个，对不对？ run 一行就捞一个嘛。那 client side object model 不是啦， client side object model 就是你去程式码，好像说哦，抓了一个清单，我抓了一个什么，实际上并没有抓，它只是加到什么，加到批次里面。那等到你 run 到这两行其中一行，看你要非同步还是同步的时候，它才把整个批次过去捞回来，这样清楚意思的哈，然后才可以读取它的资料，这样。所以它是用 batch 的，用批次在做的，这样。好，然后呢，另外一种做法是用 REST 的 service， 这个比较简单，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网址，它会传为什么？传为 XML。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不传为 JSON 物件的哈，这就是 XML。那譬如说你想要抓一个那个网站的资料，你就是这样。好，你要抓某个清单的资料，后面就加斜线 lists， 然后斜线清单名称，那回来就是 XML。OK， 好，所以有点像这样子。譬如说哈，这是我的一个网站，对不对？哈，那我待会会 到底要不要 demo 呢？比如我这边弄一个，这昨天晚上弄的啦，很无聊的一个图片库，好吧？那上面有图片，就这样子 ，OK。然后如果你要用那个 REST 的服务去抓它的话，就是要打那个网址是底线 API， 好，底线这样子 ，OK。这个可以放大一下给你看，就我刚打了一个 URL， 就上面那一串 URL， 就这个，可以吗？基本上就是底线 API 底线，然后 Web， 然后 List， 然后就是我那个清单叫做 Photos 啦。如果你只下到 list 是这边为止，就是列出所有清单，抓所有清单这样。如果你只下到 photos， 只抓这个清单的基本资料，清单的名称、清单的 owner， 如果再加一个斜线 items， 抓清单里面的所有项目。那 items 后面还可以挂号第几笔有没有？然后再下去哪个属性这样，它就一直下去就对了。好，那捞出来的时候你会发觉它是一个 atom 格式，对，它就是一个 atom 格式，是一个 XML。所以我去检视原始档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一个很讨厌的格式，对不对？为了让各位看见，我把它复制一下哈。我把它放到那个一个 XML 档里面。好，这是刚刚 download 下来的东西，就有点麻烦。因为呢，你看它里面会有 content， 有 properties， 里面这边会有它的 title 啊，有吗？这是我那个清单里面的某个栏位叫 title， 有吗？那我那时候还做一个栏位叫 price， 就价格啦。OK， 所以基本上就是 XML 用 atom 的格式，所以你捞到之后你就可以读取这个值就对了。这样大家了解吗？好，这是 REST 的 API 的概念是这样。那它甚至可以加一些什么，加一些过滤的参数啊，像那个 dollar sign select 啊 ，order by 啊，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查一下 REST 的 service 这样。好，所以以前是这样啊，现在这个你不用用，现在这两个是一样的哈，现在改成这样，比如缩短的做法，好，缩短的做法这样。OK， 那我个人你可以对一下了哈，像这个是抓所清单，就类似 server 端是这样写的，可以吗？那如果抓某一个清单的话，你可以用 GUID， 我刚刚是斜线清单的名称也可以。就相当于 server 端的程式这样写的，不会是，这是 client side object model， sorry， 好，就 JavaScript 啊或什么，你是这样写的，这样，好，好，那我大概再跟大家再做个 demo 好了。所以在2007开始呢，它一开始只有 form 的 solution， 所以所有动作都在 server 上 run 的 ，client 端只是看什么画面而已。那后来呢，2010就加了 sandbox solution 之后呢，怎么会有 sandbox？ 然后 client 端可以有部分写一些 JavaScript 去 call 什么服务。不是刚刚有些服务出来了吗？一些 WCF 服务这样。那2013呢，就出现 APP。OK， 那 APP 的话就多一个东西，是上面右上角这个 SharePoint 的 APP， 不一定要装在 SharePoint Server 上，你可以装在 Windows Azure 的任何一个网站上面。OK， 或自己加一个网站都可以这样。好，所以基本上越来越复杂这样。好，那 SharePoint APP 的架构很大家了解，就是基本上它就是 HTML 加 JavaScript。好，然后它一定要有台机器。放这个网站的网页 JavaScript 跟它的相关的程式嘛，好，好了，然后你这个去这个APP run 起来之后，会有个启动器去 run 它 ，run 起来可能是在 Azure 上 run 或 IIS anyway run， 它可以存取后端的 SharePoint 的东西，透过刚刚讲的 Client Side Object Model 或者 REST API 打网址啊那种方式去捞 ，OK， 好，那如果你要存取资料库，就透过 BCS， 就比如说透过它，透过 BSCS 再捞其他东西，这样，就它不能直接往下捞了，不行 ，OK， 它可以这样捞一圈回来，好，架构是长这样。好了，那如果你有写那个 APP 的话呢，你就要去部署到指定对象嘛，有几种方式了哈。譬如说我可以部署到 Office 365上嘛。OK， 好，那你可以怎么做呢？不好意思，哎，首先呢，你就把 APP 丢给他，那他就把它放到他的什么 catalog。那 APP 的 catalog 有很多地方可以放，一般来讲是放 SharePoint 的清单里面。OK， 你也可以放在公用资料夹里面。 你可以 放到什么 Exchange 的 public folder， 好像也可以放。反正就是一个资料来源，可以 download 那个 APP 的档案就对了。好，那网站管理员就可以到这个 catalog 去捞，把它装到他的网站上面。OK， 装起来实际上就是 一组资料库加什么，加一个网站网页的内容加 JavaScript 这样 OK 吗？所以你可以放在365上面。好，那另外一种做法是 SharePoint， 会有 SharePoint 的市集 Market。我想现在好多 Market， 对不对？ Windows 8 APP 有一个嘛，手机有一个， SharePoint 有一个， Office 有一个，很多市集这样。你可以放在 Public 的这个 Market 里面。那所以其他人呢，也可以直接到这个 Market 去捞。这个就是一个什么？一个 Catalog， 这是 Local Private， Local 端的，这是 Public 这样，然后装上去。所以基本上 APP 的部署有这么多方式可以用。好了，那要提一件事情是，如果今天你的 APP 会存取到另外一个网域的东西，跨 domain 的时候，各位写过 JavaScript 的 Ajax 你就知道，像 jQuery Ajax 你跨 domain 就很麻烦，后面要带一个什么 target 什么那种。你可以用一个东西呢，叫做那个这个叫 cross domain library。好，我只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的 APP 要存取到另外一个东西，另外一个 domain 的 SharePoint 的时候呢，可以透过 cross domain library 过去这样。那身份验证透过什么 ？All authentication 做验证这样。反过来也是，你的 SharePoint 要去捞外，要提供资料给外面的。现在不是有那什么 WebSocket 的那种吗 ？OK， 跟 client 跟 JavaScript 连线那种哈，一样，你可以透过什么？透过那个 cross domain library 再过去这样。OK， 所以如果要跨网域做连线，就要透过 cross domain library 啊。好，那 SharePoint APP 放哪里呢？一种是放 SharePoint 上面 ，SharePoint 的网站上面，或者变成一个 APP Part， 就类似 Web Part 这样。那基本上在 run 的时候都是签一个 iframe 里面放那个网页了。Office 的程式也是这样，签一个 iframe 里面放 JavaScript 网页。然后你也可以放 Third Party 的那个网站上面。OK， 可是你如果放 SharePoint 上，你的这个程式 run 起来看起来就像 SharePoint， 会有那个样式嘛，外观。可是你放 Third Party 的 Provider 就不会有那个外观。那怎么办呢？就可以用 Chrome， 不是 Chrome 浏览器了，它要提供一套 API 让你的程式长得像 SharePoint， 就套 CSS 啊，然后就 Chrome 就是很漂亮的画面的意思。OK， 好，可以套这个。那有关 Chrome， 你可以看我去年的那个投影片， okay， 还有范例都会有。好，那这张图呢是让各位看一下什么，整个 SharePoint 你可以开发什么程式，会用到什么技术这样。好，那我觉得你回去只要把这张图考懂之后，有没有，你就会放弃了。就是你大概看一下了哈，就是说你看哦，譬如说这样好了，像这个是 server 端的物件模型的 API， 有吗 ？server 端的 API 就是 Microsoft 点 SharePoint 点 Dio 档了啊。哪些程式可以呼叫它呢？哎 ，PowerShell 可以呼叫它，你写的那个 Job SharePoint 上的 Job 可以用它 ，Webpack 也可以用到它，有吗？你跑在 server 上的就这三个可以用到它了。那像这个是什么？这是 Silverlight 的 Client Object Model， 好 ，Webpack 里面可以用到它，这样看得懂吗？就你在写哪一中间是程式的类型，好吧？哪一类程式可以用到哪些这个 API 就对了，好，你可以稍微对照一下啊。好，再来是设定的位置，这样讲就来不及。好，你 SharePoint 东西要存哪里呢？第一种是用存到 Web 点 Config 档，所以你程式就可以写 configuration manager 点什么 app setting 有没有点 connection string 这个都要 config 档资料嘛？可是这样很讨厌。各位知道 config 档放哪里吗？放那个 cdinepub triple w root 里面有个什么 wss 里面有什么目录里面吗？那你要改的话就很麻烦嘞。你有几台 front end server，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预设你装 SharePoint 很多台的时候，它并不会帮你把那些网页集中放在后面的 SharePoint 的，不会，它是分开的。所以 config 档你要每一台 front end 都要改，就不方便，我不建议这样做。那第二种呢是放清单，就我把设定放在清单嘛，就是 SharePoint 开一个清单不给 user 用的，我们自己放设定用的，这样也可以。可是呢，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放清单的话，清单已经放在某个 SharePoint 的网站里面，对不对？那万一你的程式是会跨什么？跨不同的 site collection， 不同的 farm 在 run 的时候，你就要跨 farm 或跨 site collection 去存取那个清单内。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这样 OK 吗？好，那如果这两清单 OK 啦，有一个工具叫做 SharePoint Config Store， 你可以到那个 CodePlex 去 download， 有人把它包成函式库了， OK 就可以直接用。好，那另外呢，你也可以放在网站的物件里面，因为网站的设定是不是放在 Config 档里面？等一下，网站设定哦，放在Config 在 Config 档里面 ，SharePoint Config 档里面，那网站集合设定也是啊，或者是这个是 Web Plugin 设定，我待会给你看这三个。实际上就是三种物件的属性了，可以吗？属性里面就可以放资料，它会存起来，就对。好，要不然就自定。好，那我们看这个。 如果你要放在网站里面，比如你就看目前的 SP Web， 或者是 SP Site， 就是那个网站集合，你可以点入 Web 抓到跟网站的，也是个 SP Web。好 ，SP Web 有一个属性叫 Properties， 中括号可以带一个 Key， 就类似用 Session 一样啦，然后等于某个字，你就可以把某个字塞进去，但是它必须要是自串，因为它就当作设计是自串，这样 OK 吗？然后你再呼叫 Update， 它就会把这里面的各个 Key 的值把它写为资料库，写为 SharePoint 的资料库。所以下次读出来就这样读，还蛮容易的嘛，对不对？好，这个很适合用来放那种某一个网站里面的设定值的。好，那另外一个东西呢，是用 SP Web Application， 就是 FAM 的等，那是 FAM 的等级了哈，接近 FAM 的等级。你就先抓 SP Web Application， 就 Web 应用程式，它一样会有 Properties， 你可以 add 一个 Key Value， 这 Value 就是你想放的任何东西，只要可以序列化就可以。好，然后呢，它的形态是 Object 形态，所以什么都可以放。好，那一样 update， 它就会把这个东西存到资料库里面，抓出来就是这样抓出来，而且要转形态哦，要不然它会是 object 形态，这样 OK 吗？可是用起来很不好，就是你要转形态，中括号名字很讨厌呐。所以我的建议是，你自己写个类别哈，因为这个 properties 有没有，或刚刚这个 properties 啊，它实际上都是这个类别 ，OK 吗？所以你可以写一个新的类别，比如我做一个叫 my settings 的，继承这个 sp persisted object。OK， 然后你自己写一些栏位或属性都可以，比如我有一个叫 myData 的值是自串的，你只要在前面加一个 attribute 叫 persisted， 就我想存四个资料，你就写四个属性或四个栏位，前面加这个，这样清楚吗 ？OK， 啊，这个就照抄就好，建构式而已。好，这样我不就有一个类别叫 mySettings 的吗？好，啊，怎么用啊？一开始你先找到你的 web application， 你可以用 getChild， 刚刚自己写那个类别，这是什么？随便一个名字。好，抓出来之后你就到一个 setting 啊。那如果它是 new， 就是 new 一个嘛，这样吗？那如果不是 new， 就抓旧的这样子。好，抓完之后你就可以这样。刚刚那个 settings 不是刚刚那个类别的形态，这个点 myData 等于什么？所以它这边是 strong name 的，了解什么？不是那个 strong type，sorry， 强势名称的，就点字串点什么，就是你自己写的属性名称嘛。所以这样是可以设定属性的值，或者读取属性的值嘛？这样清楚我意思吗？用起来比较直觉，就不是一个集合中括号取名字的啊、哦，是直接点属性。有点像 ASP 大内不是有个东西叫 profile 吗？ profile 可以点 username password 自己加 email 那种栏位这样子。OK， 好，你可以这样做。好，好了，那 JBoss 还有很多服务哈，像 Access Service， 像如果说你有开发 Access 的就 MDB 档那种应用程式的话，你可以把它发布到 Access Service 里面去，它就会通通转成清单跟网页哦。就 Access 资料库是一个 APS 一支程式嘛，它全部转过去的。还蛮酷的、哦、如果你有这个的话，那 Excel Service 也类似，你可以把 Excel 档丢上去。那我们今天没有谈到这么多了，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被呼叫的。那如果说你有一些 Metadata， 像一些共用的一些像什么料号啊、什么值有没有、城市名称这一类的这些 Keyword， 你可以用 Metadata 放。那做 BI 可以用这个，如果你要很快弄出那种 Dashboard 很漂亮的，有没有骗骗老板的用这个 ？OK 好，然后搜寻很常用 ，OK 好，那这个刚刚提过了那 user provide service 是你想捞一些使用者的这个类似基本设定档的时候，那么这些资料预设都是来自 AD， 你也可以制定上去就对了。那这是画图表的，今天一块没有谈就 workflow， 好，所以我就画了一个图，今天谈到就是蓝色这一块，那红色就是还没谈的，好吧？那我们预计再开个十年的课，应该可以谈完这些东西的。好，那还有一点时间，我要跟你。我说要 demo 一下嘛，五分钟，好吧，那就 demo 一下，就是，好 ，demo 什么东西呢？刚刚不是抓那个 REST 的 API 吗？可以抓那个我刚那个图片库的清单的这个资料嘛，对不对？可是呢，如果你要抓里面的图片，就有点麻烦啊。比如 items， 我就中括号一好了，小括号一啦，就抓一号那一笔好。那我看它的内容。程式码到时候留着，我不会当场敲了，然后我把它贴到这边给你看一下。好，这个是某一笔资料的这个结果。好，你看这一笔资料里面有 title， 是不是就一笔而已？没有了，对不对？好，那你怎么抓到里面的档案呢？其实前面上面有很多 link， 你可以查哈。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叫做 file， 就当它有附件的时候，不只是图片库，文件库也是一样。我要抓 file， 所以我现在再来把后面加一个斜线 file， enter。会得到一个 XML， 好，我把这个扣一下，再贴到这边。好，这个是我加上斜线 file 之后得到的结果。你看，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这里一个 server related 的 URL， 有没有？
它是一个相对路径，就是相对于伺服器的那个根目录下的网址啦。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要抓这张图片，只要把这个网址贴到那个伺服器的根目录下面，根目录下面，就图就回来，这样 OK 吗？应该可以了哈。OK， 好。然后呢，程式就非常的恐怖了。OK， 我写了一个 Store APP 的哈，那没有时间太多谈那个，就是我这边有一支程式可以让你去抓那个清单里面的资料哈。那基本上有几件事要注意一下，第一个，你用的是 HTTP Client 去发 Request 抓那个 Atom 资料回来 XML， 但是连续 Point 不是要做身份验证吗？身份验证完会得到什么？会得到 Cookie， 对不对？验证的 cookie 嘛，所以你必须要有 cookie。第二个，你要有身份验证，所以首先你必须要生出 cookie container 来，所以你要先做一个 handler， 设它的 cookie container 是一个空的 cookie container， 不然你收不到 cookie。第二件事，你不是要身份验证吗？所以你可以设它的 credential。OK， 那我这边设的就是用某一个 SharePoint 的这个账号密码啦，这可以吗？但你也可以用刚刚讲什么 pass through 啊这几种，所以现在就可以发一个 request 过去了，就这样。好，那我这边 request 的是东西就是那个 API。抓所有的 items， OK 吗？好，然后跑个回圈，接下来这些东西你看一下，这个应该看得懂吧？抓 element， 抓哪一个元素下的哪一个元素有没有？那我前面还有加名称空间呢，就抓那些元素的值。然后刚刚不是要抓档案吗？所以我这边做了几次一次是抓那个所有的项目，抓到每一个项目之后呢，再抓某一个项目，就括号里面带那个数字一啊二啊三的 file， 还记得 file 吗？对不对？那刚刚不就有一个元素叫做 relative， 是什么 server URL 那个？对，为了抓那个图片网址，所以我这边就做了一个图片的网址，抓那个 server relative URL， 就都是在处理 XML 啦。问题来了，这个网址如果你放在那个 APP 上，可不可以直接点？不行，它又要身份验证，知道我的意思吗？这吐血了，我们昨天试半天，所以知道吗？我只好把它 download 下来，趁现在有 cookie container 有验证机制嘛，所以我又发了一个新的 request download 下来，是一个阵列。OK， 然后把它转换成那个 bitmap image 这样，所以我最后兜出来一个基尔，是一个那种 Prada 的基尔，里面会有什么产品的名称、单价跟一个 bitmap image 图片这样，这样 OK 吗？好，然后呢，我的这个页面就这样，我画面上面有个 grid view， 那 grid view 我有把它的那个这个 data binding 我把它资料来源设定成一个我自己设的资料来源。我在那个 remote 里面有加了，然后我去做了一些 binding 的动作，稍微看一下 binding 就好了。我编辑，所以我每一笔项目这边会有一个类似 text block 显示那个产品名称，有一张图，可以吗？然后这边是显示它的价格，就这样子。好，那像图片呢，我这边有做 binding。好，我是把它 binding 到哪里呢 ？binding 到那个刚刚不是有个 photo 的属性吗？一个 bitmap image 一张图这样，所以基本上都把 binding 设好。好，所以我们就 run 起来。然后很快的你就写好一个 APP， 是捞那个透过 REST 去捞那个清单，这样 OK 吗 ？OK 好，然后当然看程式码会很痛苦了，我知道了哈。好，这样我算有交代过 demo 过了哈，好吧？太好了，好了，那最后做个结论。好，你开发 SharePoint 程式的时候，首先先不急着写程式啦，因为 SharePoint 有很多功能可以协助你去做事情，你不用全部自己做。OK， 然后呢，你先了解你看 SharePoint 可以做什么事情。虽然今天谈的并不多，好，那你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做某一件事情，其实在 SharePoint 上有非常多的做法。像我刚刚讲说，抓资料就好了，就好那么多种做法，对不对？所以你要考虑第一个，你要在 client 端做，还是要在 server 端做？ client 端做就是用 client side object model， 或者是用那个 REST 的服务，用网址。server 端就是 farm solution 或者 sandbox solution 嘛。好，我说客制化的程式这样。第二个，怎么样 pass 过那个验证机制，账号密码怎么过，还有跑什么协定 ，OK。另外呢，你资料存哪里，不然设定哪存哪里，你要考虑这个。那这些选择的话，你要先决定架构了。所以你先做，我之前在讲 MVP 的时候，有一场讲架构设计的。你架构先决定好之后，你可以其实就不用选。你既然架构长这样，你就非得要用某一种技术了，或某两种技术这样。OK， 好，好了，那今天的。所有投影面会在这边，这是 SkyDrive 的网址，后面就你就稍微记一下，有份大小写，上面有19份投影片，包含今天的，就是过去19份多少张知道吗？几千张了吧，19个 PowerPoint 档了哈，还有范例档都在里面。
所以我今天没有 demo 到的里面都有，你就回去自己慢慢做完，我看这样。好了，那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